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把每个人找到你面前来，在今天一个美好的一天，一个我们愿意让它属于你的一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来听从学习主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祝福下面的一段时刻，也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领受，也求主你用你的真理不断的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里面可以成长，我们可以越你越像主你所吩咐的，也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你派到我们中间的灵，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分别为善。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的人看到我们信徒跟他们的不一样，我们可以因此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门。第五章有告诉我们说，人是不配的罪人，然后也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罪性的，我觉得比较明显可以显露出我们罪性的 一方面，就是我们往往会有忘恩负义的这个问题。就有一些东西上帝是祝福我们，赐福于我们，他就给了我们，结果这些东西无论是你身体的健康，或者你的财务方面的一些背景，或者你双手有的能力，你可以去工作，或者上帝赐给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或者他保护我们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上帝是用不同的东西来赐福于我们，为了允许我们在他里面继续的成长，也允许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了，说上帝赐福我们这些东西，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上帝，让我们可以荣耀他，让我们可以敬畏他。所以我们拿到原来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些的祝福、这些的恩赐，我们往往不会因此学习更依靠上帝，我们反而会越来越远离上帝。我们就突然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应该不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学的，我们自己做的。那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金钱、我们自己的健康，再说一遍了，这几种哪一类不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我们仍然是开始依靠这些，好像它是属于我们自己。那当人有的时候被逼迫到极点，到一种连人都只能承认说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在那个情况，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人腐败堕落到一种地步，他在那个时候仍然是不愿意亲近上帝，不愿意来求靠上帝，他反而更愿意拜别的神。那这个是上帝一向来就是在判断的，就是在来追的一个罪。上帝就说，第二条诫命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上帝有之后也用讽刺的 话语来描写。你是受造物，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创造主你不转向他，你反而当受造物，你去创造另外一个东西，受造物的受造物，然后你就去拜他。上帝就嘲笑人说，到那个时候，当我解放你的时候，当我拯救你的那一天，我会把这些除掉，你就不再需要去拜你自己手所做的木偶像。结果有的时候人被逼到极点，他也可以发现到自己手中所造出来的木偶像，自己所雕刻出来的好像不可靠，所以人呢就去拜那些他觉得不能是他自己造出来的，但是好像是因为他的本性人认为他有一种的神性。上次我有跟大家解释，比如说很高的一座山，或者很大的一棵树，或者像我们在西班牙看的很深的一个山洞。那上帝告诉我们很多次说他不可以接受这一切，当他拯救我们的那一天到那一日，他会把这一切帮我们除掉。我们到那一天，我们必须发现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只能完全在他面前摆脱，我们只能在他面前完全的破碎，放下我们一切的骄傲，知道我们不可靠大自然，不可靠我们自己所雕刻，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偶像，也不可能以不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只能依靠上帝。然后我们要在他面前完全的破碎，完全的谦卑，完全的属灵上完全的被打败，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可以拯救我们。上帝就这样在第五章就提醒劝勉以色列人，一方面是给你一个应许说我没有忘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同一个应许，我愿意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们的子民。但是要劝他们说要把这一切让以色列人跟上帝有隔绝的一切因素要把它除掉，要把它放下。但是以色列人听不听？他们不听。结果第六章就开始讲到这些了。琪琪，听爸爸说的。第六章就是这样开始的。第一节他就说，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他的概念就有点我刚才跟西西讲的这种概念一样，就是我会点名西西，然后我有必须要听爸爸说的。 OK， 上帝就是用这样的口气，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是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圣经有不同的例子上帝有这样做，那往往上帝这样做后面就是上帝觉得很重要的话，即使 以色列人必须要听的话。他说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风铃听你的话。这里我发现中文版有一个小难题吧，因为中文版呢这里它好像没提到这个句子里面啊，好像没有主语，就一开始就说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但到底是谁要起来，就是谁是那个主语，这个中文这里好像是看不出来啊。然后使 分灵听你的话，也就是谁要使分灵听谁的话，这个你又是指谁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遇到这种困难，只能参考或者是原文的一些解释，或者你们可以参考外语的一些解释。一般外语他们对语法的要求会有这种的最基本的最低的一个要求，他必须要表达清楚每个句子里面谁是那个主语。这里先知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上帝的话。那后面的话，后面讲的肯定是上帝讲的。上帝是对谁讲呢？上帝，这个就是关键。这里上帝没有直接继续跟以色列人讲，就是好像先知他当第三者哈，旁观者，你们是以色列，然后上帝，还有就旁观者，旁观者呢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呢，你们现在要听上帝讲什么，然后上帝在讲话，但是他其实没有直接在跟以色列讲话，他是跟自己讲话。上帝说，跟自己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向山岭争辩，我们使分灵听你，听你也是指自己的，听上帝的话。意思就是说，先知在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上帝马上已经没有耐心了。他劝你们那么多次，你们一直不想听，现在上帝呢就觉得好吧，以色列人不听耶，所以还不如是跟山讲话，我去跟山辩论，因为以色列反正不听，结果听了也反应反正没有悔改，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要争辩呢，还不如就跟一个不活不会有反应的山来争辩。其实一个非直接的一个沟通啊，他就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是没用到一种地步，上帝还跟自己讲说，不如我跟山去争辩。第二节他说，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第二节就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一节语法没有很清楚的这个结构，就是上帝好像感觉上是继续跟山、跟他的受造物、跟全世界所谓的这个永久的根基啊，这个地永久的根基，基本上就是整个这个世界这个石头啊。他们要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第一节说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有一些人他就说语法也可以被理解为上帝是跟那个山在争辩，那上帝不会傻到那种地步真的是跟山在争辩嘛？因为山不会跟不是活物嘛，所以不会跟他争辩，所以第二节就弄得很清楚，他好像是用这些山这些受造物让他们来旁听，因为上帝是要跟谁跟以色列有的那个争论，就好像有一点在呼召，就是审判者在呼召那个法庭法院呢，要开始谈判要开始争论了，就是在那个审判之前的那种争辩。所以上帝就呼召整一个世界，就整一个世界，他就说地永久的根基，没有一块石头不见证上帝与以色列人这方面的这个争辩，同时也是对以色列人给他们的一个贬义，说他们 比不活的这种石头还要更蠢，还要更笨，就是他们心刚硬到一种地步，感觉上好像比石头的反应还要少。其实这个概念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看到，就是先知们他被派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跟以色列人讲，结果以色列不听，结果先知就好像在呼叫了，哎呀天哪，地啊，你们看啊，这个以色列，就有一点是同样的概念。我想到的例子是以赛亚，因为以赛亚我觉得比较意思，他没有像弥迦这里是讲了六章，讲了五章，然后最后才开始叫什么山啊、地啊。以赛亚是一开始第一章的应该是第二节什么的就一开始呼叫了，还说天啊要听，地啊刺耳而听。那同一个概念，他当然不是说天会听然后这个地会听啊，但是是在表达一种对以色列的失望，就是以色列就是不听，所以还不如呼叫这些死的受造物。先知好像感觉上是在这里有这个职分，要让山，要让这里说地永久的根基，让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见证上帝与他的子民的这方面的辩论。来见证什么？圣经这里没有马上提到审判，这里是先提到一种的争辩，一种的争论而已。那这里的争辩第二节就让我很明显可以看到，这里的争辩其实不是上帝跟山的争辩，是上帝跟他的子民以色列的争辩。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这里上帝好像是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开始跟以色列沟通，来开始所谓的这个争辩，就是说你一直在埋怨我是不好的上帝，我每次管教你的时候你就说你是无辜的。上帝在这里就好像是可以开在法院当中开那个案子，好，你说以色列，我现在给你说我在哪方面做得不好，我在哪方面让你厌烦，你可以证明。这个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因为至高者审判者他果然会把自己降低，低到一种地步。第一，这个有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啊，上帝把以色列称为我的百姓，这个对上帝的本分来讲已经是一种的降级了，因为他是上帝，然后上帝是跟罪人是不会有任何的关系的，他愿意跟有罪的人有关系，甚至称他们为罪百姓，已经是在把自己降低。但是他更多的把自己降低呢，是好像给他们一个开头，好，你们说了，你们可以控告我，你们可以说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了。那反过来，上帝就是在人面前，在所有的受造物，在所有人能够看见的东西面前，好像感觉上是让这个山天啊地什么的都在那里聚集做见证的人，在他们面前来宣告，其实就算我这样问你，你也提不出，你也没办法提出来任何的事情， 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伤害到以色列人的事情。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在耶利米书的那段经文我们就有读到，就是说那个概念说，每次上帝管教他们，他们就抱怨上帝说，我们是无辜的，你为什么对我们那么不好，我们是很忠心在侍奉你，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天还有去聚会吗？我们不是还在圣殿还有献祭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然后就会否认自己欺骗了上帝。我们今天的人有的时候也还是会有这种的毛病。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人，就你传福音的对象跟你讲过说，讲的挺好听的，挺好听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苦难多得很，只要有这个苦难，我就是不会相信有上帝。有没有听人这样讲过？他们这样讲过，就是有一种的这样的态度，就是人否认了自己的罪，然后看到的任何的上帝的管教，他们反而会觉得上帝，这什么上帝，不公平不公义的上帝。找到这点，我就有想到我有的时候跟我妈妈的对话。你们也知道我妈就有这个概念，她离开了教会，其实她还不一定是真的认为没有上帝。你在任何的跟她的对话当中，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可能甚至是相信有上帝的存在。我们在她家，我们跟小孩祷告，他会安静，开了音乐他会关掉音乐，本来在讲话的他会安静。如果他不相信有上帝，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他就是埋怨上帝，什么屁上帝啊，不能这样讲话。但是他这个是他亲自跟我讲过的话，这个是上帝慈爱怜悯全能公义，他会允许这种的事情发生，就是上帝在指责的，就是这种的态度。结果人凭什么说上帝是公义的，或者人凭什么可以说上帝是不公义的？圣经教导我们说，最高的审判者就是上帝，所以只有上帝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结果上帝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的，我们就听，我们就接受上帝的这个定义。上帝说是好的就是好，上帝说是坏的就是坏，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定的。但是人犯罪的时候，正好就吃了上帝说是可以让人分辨善恶的那棵树的果子，结果有时候我们一直忘记说，哎呀，为什么上帝不让人有一多一点的智慧，可以自己分辨善和恶，不是很好吗？我们当父母的，我们教小孩，我们可以只教他们一些规律，但是更成功的做法是教他们能够有自己分辨的能力，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可以不做，什么是危险，什么不危险，这条路我可以过吗，还是先要等一下。所以教小孩有自己分辨的能力好像是好的，但是这个只是在一个相对，任何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一个世界当中有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是绝对，所以当人当时犯罪的时候说，我要自己能够分辨善恶，就是要跟上帝独立，我们就可以自己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结果因为人犯了罪之后，就有人可以说，我凭我自己的价值观，我反而我来定这位上帝，我认为他是公义的还是不公义的。结果我妈妈 就可以因着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可以说他自己是最高的，他来定，结果他就定了这位上帝不是公义的，所以他就不跟随他。上帝在这里就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机会说，你们如果有话讲就现在讲。结果第四节上帝继续的，好，你们不讲我就再加一句，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面前行。上帝问说，你们有什么要控告我的就可以现在讲，有什么我对不起你的，有什么让你厌烦的，有什么害到你们的，好，可以说对，我当时是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按理来说这个是好事，上帝这里讲到是救他们出来，这明讲是我从你们做奴仆之家救赎你。今天我们读的刚才那耶利米书的那一段经文，第二章二十节一开始就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同一概念，就是原来你们是因为我才能够有自由。但是为什么上帝这里会提到这一点？上帝说，有什么要控告我的吗？现在讲。结果他下一句他就说，啊，对，可以说是我把你从埃及领出来。这里面是带有一定的讽刺，因为这个是他们最大的福分，是因为可以脱离埃及的势力，他们可以得到自由，他们可以被解放，他们从当奴隶被救出来。但是当时以色列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人自从埃及被救出来之后，他们一直在埋怨。他们从埃及出来本来是当奴隶的，把它放在后面了，他们实际上是行走往哪里？往迦南地，往被应许之地，其实往最大的那个福分走。结果还有更重要的，他离开了以前的那个当奴隶之地，然后他往应许之地走。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上帝与他们同在，晚上当火柱，白天当白云，他们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渴的时候给他们水，喝的水觉得那水有点苦啊，就想办法把水变甜，反正就是任何的他们的需要都给了他们。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刚刚才喝了那个苦变甜的那个水，他们就说，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二跟第三节，当一个例子，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又有这个主题的，就是上帝在指责以色列人忘恩负义。他们离开了，被解放了，他们往迦南地走，更美丽的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关心他们的任何方面的需要，他们没有看到当中的美丽，他们只看到我们现在在旷野。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本来不认识上帝， 上帝通过某一个途径让我们认识他了，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接受他，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虽然是不配的罪人，但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我们可以继续往迦南地走。埃及已经在我们后面，这个世界，这个恶者的权势已经不再掌控我们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当基督徒，我们仍然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美丽，我们只看到我们现在行走的好像是一个旷野。很多这个世界所能够提供的美丽，我没办法享受。哎呀，要是礼拜天我们可以到湖边去走走多好。我们忘记说，今天这个主日虽然世界的人做的我们不能做，他们去旅游我们没有去旅游，我们来这里，但是他是让我们可以尝到我们在往前走马上要到的那个目的地的那个滋味，他会让我们尝到天国的滋味。我们在这一天不需要工作，不需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劳碌，不需要面对我们因为罪性我们要为自己辛苦啊赚钱的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整一天就是享受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可以赞美敬拜他，我们可以来体会上帝亲近我们的这种的美丽。上帝在这里是故意提到他给以色列人最大的这种的一种的福分。其实从某一种角度来讲，以色列人是欠上帝的。这以前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你本来是奴隶，然后你除了工作就是死，结果我来救你了，你的生命是我救的，你就属于我了。这个以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所以上帝有的时候开口说你们是我的子民，因为是我把你们救出来的。有时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一般呢是只看到关跟祝福有关的那一面，就是哎，我们是属于上帝，所以上帝应该要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在圣经当中，上帝有的时候他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他是有待要求的，他提醒你们，提醒以色列人说别忘记你们是我救出来的，所以你是属于我，别忘记你不属于你自己。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我做你们的上帝，你做我的子民，其实对以色列来讲他是有权利但是也有义务的。如果上帝救了他们，让他们脱离了在埃及当奴隶之家的这种环境，然后反而因为上帝下了功夫，上帝成就了，假如上帝反而是把一些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其实也不会太过分。就是就算是上帝如果因为救了他们反而是把一些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其实以色列人也没有办法埋怨，因为反正他们得到的比以前在埃及的更好。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救他们就没有把其他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所以就把他们忘恩负义的这个罪让他显得更严重。上帝是白白给他们的救恩，没有其他的什么要求，除了要依靠上帝，要亲近上帝而已。 结果他们就一路上一直埋怨上帝怎么做。上帝有没有说，好，我们的约被违背了？而且上帝在经上说了很多次，他就字面的用违背这个词。上帝说你们违背了我，其实违背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合同，因为签了合同你违背了，其实你约了这个合同就无效。这个合同你如果本来你甲方有一些的任务，然后乙方有一些的任务，然后另一方他本来要尽的任务他不做，这个合同就废掉。但是上帝他伟大，所以他在这里提这个例子，你们有什么要控告我的吗？对，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叫出来，你们是不是要拿这个事情来讲我？讲不过，因为我们对你们没有要求，我是白白救你们的，结果是你们一直在违背，你们刚出来就开始埋怨，开始抱怨，结果你们违背了约，上帝怎么做？上帝仍然是把他们带到进入迦南地。上帝信实到那种地步，以色列人违背了约，他仍然是把他那一份做完了，所以就会让以色列人忘恩负义的这个罪显得更明显。上帝在这里又提到摩西、亚伦还有米利亚，他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上帝不会说救以色列人好然后就指一些路，迦南地大概这个方向你们自己慢慢走吧，然后他就去休息。没有，上帝这里之所以会提到摩西、亚伦还有他们的姐妹米利亚，就是因为让以色列人被提醒说他一直是继续关心他的子民，他给他们的一个领袖摩西，给他们祭司，让他们可以想起自己的罪性，让他们不要忘记欠上帝这份恩情的这一块。然后他们这个姐妹，这个米利安啊，她这个在出埃及记之十五节，他们刚刚过了红海，然后看到上帝在红海所行的那个大神迹啊，就把法老的军事盖在水里面的这个事情，他们就唱一首感恩诗，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这个比较有名啊。唱这个感恩诗，据说是米利亚写的这首诗，然后出埃及记十五章后面第二十节还是什么，他就有带女士们，就是女生们继续唱这首诗，就是上帝有准备我们有领袖。摩西来讲，他不仅是代表属灵的领袖，他也代表这个世上的这个民法方面的领袖，他有给我们祭司属灵的领袖，属灵的概念，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灵上怎么跟随他，他也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不要忘恩负义，这个是上帝这里亲自要提到。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对今天的这个正道的信息，我们有一个短短的回应的时间。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就可以用祷告来回应上帝的信息。最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